Hello， 你好，我是 Yoga 林瑜伽，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致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上个星期五呢，我们看到美国 CPI 的数据是爆表的，达到了8.6%。那一个时候起呢，无论是美股、数字货币，还是我们马股都好了，都全线在暴跌。我们马股甚至是在过去的七个交易日里面呢，就暴跌了100点。其实不难发现哦，上个星期之所以美股会这么急促的在下跌呢，不完全只是散户在退场，更多的是大资金的机构开始在逃离市场了。那美股来到今天呢，是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超过2%了，而标普500的在昨天收市的时候是正式跌入，并且收在了熊市的区域。那今天在我们的股市分析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有 Trident Analytics 的创办人 Peter 林子正来到我们节目上。你好，
你好。
是，那 Peter， 我们刚才有提到五月份美国 CPI 的数据就是大涨8.6%嘛，很明显的跟之前拜登还有美联储他们的发言是不一致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哎，通胀是已经见顶了，叫大家不用担心。那现在大家呢看到股市大跌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预期在明天哦，还有七月份美联储那里会加息75个基点，那九月呢还会继续加息的这个呼声是越来越高了。你觉得这么激进的做法真的是会发生吗？
发生率很高。After 那个 CPI 达到 8.6%， 就整个市场一直在往下。所以如果你记得，很早几个月我就讲过，我们最怕的情形就是当你升息，可是 inflation 又不要下，那就是会造成人家就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下一步是怎么样，你的升息你已经升了，可是 inflation 还没有下，所以会造成很多恐惧感。如果你已经是要已经发生了升息了，可是 inflation 还是在往上，还没有 stabilize， 也没有下，所以 what is your next step？ 所以 the only possible next step 他们可以做的就是更 aggressive 的去升息。That's the only thing left for them to do。Unfortunately， 在这一方面，
市场呢现在呢也在想说，哎，六月份的通胀要是没有压下来的话，其实看来我们难过的日子还久着。那我们来看说，六月份我们原油的价格几乎都是一直都在120美元一桶的，所以在你看来，真的是通胀要短时间压下来没有那么容易。
油价只是一方面，其实坦白讲，偷偷我是 expect inflation to come down， to 慢慢往下 ，but it's not happening。OK， 我们看。其实 again， 我是有些讲过，讲我们主要看整这个 inflation， 要讲因为 inflation 是有两个因素，either 是太过多人买东西，还是 supply 不够，还是那个 supply 不够。所以如果你记得我已经讲过，升息不代表办法压低这个 inflation， 因为这个 inflation 不是 demand 而造成，而 more of supply。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方面来看，你会觉得其实不会说很惊讶，就是说那个 inflation 没有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 supply 的 issue， 所以油价是 one commodity 是 one of the reason， 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可是如果你要看其他的因素，我们要看一个 supply chain， 还是 supply chain 还是有一个 shortage 在那边，所以在那边价钱还没有下，所以就造成这个inflation 的。所以变成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坦白讲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even 他们更 aggressive 去升息的话，不代表 inflation 在下一两个月会往下。
通胀的问题是不是要完全掐断那个经济，让大家都没有这个购买的欲望了，就是在压制需求这一方面才能够。
Okay， 如果说是以往往的 inflation 来看，这个是一个 solution， 这是一个方法。可是差别在这一点，往以往的 inflation， right， 是因为有 demand， 就讲太多人要买东西，所以我要升级到你们觉得 maybe 我现在不要买先。所以我们要达到那些。但现在的 inflation 不是因为 demand， 是 more of supply。Shortage of supply， 当你有 shortage of supply， even 说你一直升息到很高， it doesn't change the supply， supply 还是 shortage。 所以 how would 升息去帮助压低那个 inflation？
所以看来我们现在是来到一个死胡同了。
对，
在你看来，
对
这个问题会继续困扰着大家一直到今年底都很难好起来。
OK， the only solution 就是 either few things。 First thing is 最重要，每次讲那个 logistic， the whole shortage in the world 就是因为 logistic 的关系。所以 logistic need to bring up to the level before COVID， before pandemic 的那个 level。
是
then you ease 整个世界的 supply， then the shortages will be ease。 That 是唯一个办法可以 降低这个 inflation。
是，所以现在 Jerome Powell 就好像在帮白宫在收拾这个烂摊子但是也很明显，因为市场的就看到美联储那边在过去两个月一直在安抚市场说，不用担心啊，他们是有办法实现到 soft landing 的。但是现在事情出来之后，大家对美联储的信心也开始越来越脆弱了。所以接下来的股市的要是可以一波小反弹，会不会很多人都会选择那个时候都套利卖出，让到整个市场的环境更加恶化？
要看一个反弹是因有什么因素。如果假如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好的一个development 进展，突然间今天又突然间反弹，那个就是会比较我们讲一个很短期的反弹。假设说有另外一个因素，假设说突然间 OK， 我们也是要明白，我们讲刚才讲 supply issue 嘛，不要忘记中国前两个月也是在 lockdown， 所以那边把整个 logistic issue 更复杂化，更惨。But 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开放，上海已经开始开放了，所以假设说这两个月里面，我们看到开始 logistic issue 开始慢慢减低，我们看到开始 commodity prices 开始下，then market 开始反弹，那个或许会是比较一个真正的一个反弹。
是，那投资者的要是，因为每次说到那个 supply chain 的那一些问题，我们都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指标去追踪我们要怎么样 track 到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那你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投资者吗？我们要多读哪一些数据，多看哪一类的新闻来掌握到现在的情况？
我本身是 for 有些人也比较有 Bloomberg 的，我是没有，我是问朋友帮我找资料Bloomberg 我们有那种index， 我们有看container index 可以去 track， container index 是往哪一方面它的 trend， 也是有 air freight index， 或是油价肯定是找得到。如果说是给我们normal 的人，可是你可以问看有什么朋友是有做 export 出口的，就是一直给他们 give in touch， 因为他们出口我们肯定要背what is the trend。 如果我们可以给他们他们这次的运输费会比较低，比较便宜的，所以你就该知道 OK， 那个 logistic issue 开始resolve 了，就说 rate 开始下，所以是好的现象开始。所以有很多因素，所以如果是有什么朋友亲戚朋友是坐在有 export 出口，其实跟他们讲好很坏，这样你保持联络就是因为你要这些资料
是是，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疑惑，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明明知道说这一个供应链的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为什么还始终要在这个俄乌冲突的事件上在添油添醋，然后甚至一直在跟俄罗斯针锋相对？
OK， 这是两个东西。我们讲那个raising interest rate 来讲，那个升息来讲，你讲很对，你看你用了一句话很对，在讲信心，全世界是跑着两个字，信心。很简单，如果说是你对他们的政府，你觉得有信心，他们有办法把这个膨胀压下，economy 就是会上，你就会说 OK， 我现在我 actually have confidence in the economy。但当信心没有，就是全部就在往下，所以他们这么要升息， although 他们知道这个是一个 supply 的 issue， because 每个人都 expect 他们升息。反过来讲，如果他们一直 hold 不要去升息，人家是更怕，inflation 降高了，
你
还没有，你还没有错。Okay， 所以这是另外，所以另外油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油，因为它很多人都忘记掉 ，maybe 是忘记掉不了。其实全世界最大的 oil producer 是美国。所以你看是蛮可笑的，就是我看美国就讲 OK， 我们去 sanction Russia， 我们不要买 Russia 的东西，所以油价就上。所以当美国一 sanction Russia， 其实美国 benefit， 因为他们是 the largest oil producer， but 美国去叫 Europe， 你们也去 sanction Russia， but Europe 是 net user of oil， 他们是 net importer， but 他们也是跟着美国去 sanction 你，可是惨的是他们所以你很有去看，没有人去报，你看那种外国媒体没有一个人去报道啊。每个讲马来西亚高油价 benefit， 每个讲 Russia 高油价 benefit， 你会发现到没有一个媒体去算美国那边 benefit 多少，
我们把这个新闻全部都压下来不给人家报永远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科技业日子也非常的不好过。那最近的美国科技巨头就开始有一连串的动作，宣布说我们要拆股。上个星期特斯拉呢就宣布八月份的这一个股东大会，他们要讨论通过这一个一股拆三股的这个提议了。那前一阵子刚拆股的是由 Amazon， 是，那其实这一个举措，这样子一个做法，真的有能够帮助到科技业在今年剩下的这些时间来提高他们的流动性，甚至让到整个科技业的整个行情更好吗？
你用几个方面去看，是第一点，我们去讲 如果我们讲去 split 去分股，其实对投资者有什么好处？其实坦白讲是没有嘛。
嗯，
如果你有三股三十块，我变成三个，变一个十块，其实对你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会、嗯、至于他们讲要 improve 他们 liquidity， 就是 Tesla 也好 ，Amazon 这些公司根本没有 liquidity issue，、
嗯、
他们已经是全世界 one of the world largest 的公司，
嗯、
所以。There's no liquidity issue in the first place. 所以如果你讲、哦、我要拆股，我要 improve our liquidity, but there's no issue for liquidity in the first place. 所以其实坦白讲，这是一个 more of 一个 exercise to create 那种 excitement,、
嗯、
but which 坦白讲 fundamentally 没有改变到什么东西。
嗯、
所以我坦白讲，我是不买他们的那个 reason 说我 for liquidity, 因为 you're already very liquid.
那我们马股方面的 KLCI 在刚刚有提到过去七个交易日下跌了百点、嗯、那看到今天呢是跌破了1470点了、
嗯、
这个也是今年一月份以来最长的一次连跌的记录。那其实在你看来马股最坏的情况是不是还没有到来，还是其实在这个水平的我们的国家队开始要可能进来救市，有没有这个可能？
其实我们坦白讲，马来西亚其实在这方面，我跟你讲，你看我们其实马来西亚经济会一点没有这样糟糕，因为如果你用油价来讲，我们油价是 benefit 政府的 fiscal、我的预算是说每一美金的油价变动会帮助政府大概有365 million。
嗯
，right， 就是说如果你算了，我们上次 budget 是66 million，我平均讲100 million就好啊，就拿一个34 million乘以365 million，所以政府那边其实那边 benefit 到政府那边，所以对给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是不是 on all price， 因为没有人去真正去拉油，不是我们的工作，没人去。But 我们是 more on 那个油种现在到7000-8000了，所以变成是政府 benefit from all price， 我们普通的 economy 哦，普通人的 economy 是 benefit from palm oil， 就是我们的 economy 是没有这样糟糕。
嗯，
所以我们的 index OK， 我们讲从一月开始下，不，我已经讲过这蛮多时间。如果我们用长一点时间，其实 for the 六年以来，我们从2016年开始，其实我们每次的 index 还是在2016年的。那个 level， 所以其实坦白讲，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动到。
嗯
六年我们只是保持在我们六年前的一个情形，所以当一个东西没有上，你要讲下。
理解理解。那今年以来的，其实银行股的股价的是表现的特别好。
嗯，
看到说我们的大市，我们 KLCI 股指的是跌了1%，但银行板块的整体却涨了9%。其实是他们的盈利扩张是非常好的，但是就因为繁荣税的关系呢，他们的净利润跟去年是持平的。那投资者是不是也可以期待说，银行股可能在明年的表现会更强，可能进入另外一个价格的周期？
肯定，如果我们讲 recovery play， 就我们讲经济复苏的那个第一个 beneficiary 肯定是银行。
嗯，
所以如果说刚刚讲了，其实马来西亚经济没有这样糟糕，其实蛮好一下的。嗯、我们有油价，又有油种，
是经济好，但是人民的感受就很差，因为我们这个时候钱越来越小，东西越来越贵，就是大家卡住在这一个瓶颈上。
对，可是如果你去走看，让消费者好像还是没有 rasa， 讲不讲？然后没有感觉。
应该说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
但也是，可是用另外一方面讲，其实。我们其实油种对 consumption 的 impact 是很大，因为我们不用讲，我们有很多小型的油种业，所以那个对 consumption 的那个影响其实是蛮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一个 saving rate。
嗯嗯，
我们讲是我们看一点态度的改变了。有点之前 COVID 之前，我们讲比较大多数比较想喜欢存钱。
嗯嗯，
不。疫情过后，每个人觉得，人真的是蛮短一些，你不懂，你看到了，所以他们有那个 spending power， 对，东西涨，东西贵，可是你发现到，你去那里还是塞车，还是有人买东西，你去 mall 还有很多，所以 spending power 还是有在那
边。每个周末大家都在旅游，这个是我发现到的。
所以每次搞开玩笑讲，那个油价没有人旅游啦，所以去那里都是塞车。
刚刚 Peter 有说到对我们马股的经济面的看法呢，在未来还是非常看好的。但这边有一个提问，世界银行就预测说马来西亚今年 GDP 成长会有5.5%啊，老师觉得这个会发生吗？
是你看 World Bank 他们的 World Forecast， right？ 他们会一直 revise 的，他们大概每三个月都会一直 revise。其实坦白讲到很差啊，大多数他们所 expect 的跟真正数目，大多数达不到的，会有一个差距的，所以他们不是真正说很准确给讲 OK， 全世界说，假设我涨5%，真是到年尾，我们真是涨个5%。But 最重要就是 positive growth， although 他们接下来假说没有达到 5%，全世界只达到 2% growth 还是 3% growth， 最重要就是还是有一个 positive growth。 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全世界变成一个 negative growth 的 territory。
嗯，OK， 我们有一些散户朋友啊，也想要知道，刚才我们聊到银行股嘛，然后大家就在想说，最近银行存款一直被盗走的这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虽然说呢，以全国范围来看，还是算是少数的案例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会不会让大家对银行的这一个信心崩溃，然后也进一步拖累到银行股的一个表现？
其实这个不是。我觉得本身觉得 what is pulling that sentiment on bank， 其实 more on Sapura。 那个其实如果没有说那个 Sapura 的因素，因为 Sapura 有很多欠银行很多钱，所以没有讲哦，政府要银行去 write off， 所以就是 more of Sapura 影响这个银行股的那个 sentiment， 那个价钱多过其他因素。
OK， 那有些朋友可能在想说，为什么我们会提到 Sapura Energy？ 其实我们在上个星期四的这个财经股市当中，我们也有和 Peter 还有另外一位嘉宾 TradeView 的 Han 呢，一起来聊了，就是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通过他们的这个财务报表来了解他们现在的这个财务的状况哈，大家可以去重听一下。那再来这一个星期大家也很关注的就是云顶啦，原本好端端的他们的股价突然间在上个星期就大跌 6%，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大老板林国泰分成四次脱手，总共900多万股哈。那投资者就说，老板都不要都脱手了，趁高套利了。那投资者这一个时候进去就是逐步持仓捡便宜，感觉有一点矛盾啦。那 Peter 怎么样看待云顶接下来的一个表现，就是值不值得投资者去等到他们的制药公司 Tarex 可能接下来他们的药物研究上有更大的突破的时候呢，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利好。
其实本身坦白讲，我本身的例子是我没有去动那些我们讲新 stock， 我本身我没有看烟，我没有看酒，我也没有看赌。但如果我们讲用一个很中立的角度去看，其实上市公司老板 for some whatever reason， 如果他们一卖股卖票，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要看 volume， 是要看那个percentage of 他们的 total holdings。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我们坦白讲一句，如果看那些上市公司，他们有只是股票，所以我们讲他们的 value 只是 paper value 而已嘛。你讲他们既有钱，他们就 worth 几 billion 几 billion， 可是全部都是 paper value。 他们真正的 cash 就是当他们只有卖掉个股，他们才有办法拿到那个 cash。 所以我用一个总理，我不讲他卖的是应该还是卖的不应该，什么原因坦白讲我也是不知道，但我会觉得用一个总理角度是蛮普遍的，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的老板卖票。可是重要就是他们卖的是一个是很大的一个把钱力，还是只是一个他们的 holding 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
云顶的这个个案来看呢，你是认为说其实
是他的手上有更多
芝麻绿豆小事哈。OK， 那其实在这段时间，我觉得投资者的这一个信念啊，对股市的信念开始越来越薄弱了。大家就觉得说，哎呀，每一次上涨就是为了更好的下跌，再跌出一个新低，所以大家可能开始没有了那个耐心，觉得哇，现在操作难度变很大。那这个时候，你觉得应该要等到今年的什么时候，或者是可能要等到明年还是多年之后的，我们股市当中才会有延续性比较强的上涨？
所谓的生命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 indicator。 当如果去跟人家谈，人家觉得哎呀股市下还不用紧，我还没有 rush， 还没有感受，就代表其实股市还没有掉到够惨。如果跟你身边朋友们又讲，哎呦死到很惨，就是我那边损了很多钱啊，股市完蛋了啊，会死了。你就觉得当每个人都很悲观的去看这个股市，你就可以知道是我们很靠近 bottom， 已经是很靠近 bottom 了。当没有一个人有好话讲关于这个股市，就是代表每个人都放弃信心，都没有信心。当每个人没有信心，就是你在那个 bottom 那边，还是很靠近那个 bottom 了。
对对对，那最近我常读到的一句话就是什么great opportunity comes when everyone feels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对，
但是你觉得这个时候大家是已经真的来到极度不舒服极度不适的这一个状态了吗？
对，因为你现在看是你根本看没有一个好的消息在市场上，interest rate 要升息， inflation 又没有下，Russia Ukraine 那边又在战争，nothing is good。 Right? So when there's nothing is goodThat means 没有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 sentiment 在那边，所以变成已经是 we are close to very very pessimistic 的一个情形。
那美国那里的中期选举会对接下来市场可以带来比较明朗的一个催化
？No， 咱们到 midterm election no impact， no major impact。
嗯，因为他们不会去像我们马来西亚一样，在一开始制造那种 pre-election 的 rally， 然后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可以等到吗？
如果我们讲美国，如果你去分析，美国很 fix 嘛，每四年都是 election， 都是在 November。如果你看美国平均九个月，从 election 之前就说从年头开始啊，
嗯嗯，
他们其实会 market 是往下的，
嗯，
很少是往上的，所以证明其实美国没有做那种 pre-election 的一个 rally 去 excite 那个 market。
嗯嗯嗯，所以。Peter 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抱太大的期望而且我们现在距离真正的底部的、欸、或许还有一段的距离，还没有完全就是来到这个阶段。那嗯 Ken Ku 这位朋友就想请教 Peter， 看好我们马来西亚半导体的行业吗？估值多少才会吸引到你？
半导体的行业还是有 growth， 可是差别就是说 OK， 我们讲两年前，一两年前你可以看到、哦、一年他们涨30%，涨40%，尤其是涨50%更早、嗯、这段期间过后不是说他们会掉，可是差别是 maybe 他们涨的%率没有像30-40%， maybe 有些会涨15%，有些 maybe 会涨甚至10%、
嗯、
还是有些甚至最好是20%、
嗯、
所以肯定是 growth 会往下、
嗯、
而不是说 negative growth， 只是还是 growth but 会比较慢一点，差别在这一点。所以以上分析说我们半导体是不是说完蛋，也不是说死，只是说差别是说那个 growth 会比较强、嗯、可是你要往之前当 growth 是30-40%，你们会很多投资者觉得、哦、我要还你 PE 80倍、90倍、100倍，
嗯，
但现在当所以你要注意看、哎、我现在年 growth 才 10%，
嗯嗯，
所以我们要确实在同时改换我们的 mindset， 就、哎、based on 这个 reality 才 10%， 你的 PE 应该是多少。
嗯，
对，如果说是多少会吸引我，其实投资是不管是你是半导体也好，你是银行也好，你是 consumer 也好，大多数你要 in for 20以下、
嗯、
and then 这20以下是 trading、啊、就是说不要用你的 forecast 去看、哦、based on 我未来的 profit 它是 20 times、
嗯、
如果你要最安全的话，就是你要看 based on 它去年12个，这12个月里面来它的 profit 多少，它的 earnings 多少、
嗯、
就 in for below 20，那个是保守的角度去看、嗯、
好，希望有回答到这位朋友的问题哈。那接下来 Peter， 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因为你们公司 Trader Analytics 也有在帮客户在、嗯manage 他们的 funds。
我戴两个帽子，这第一是 Trader Analytics 是我的 research firm， 就是说我们专注是做、global economic research、
嗯、
industry research， 我们没有做 company research， 就是我们没有给那种 report 说买卖、嗯，所以我本身也是、一个 license fund manager， 我 license 是 under Arica Capital， 所以当我管理资金我是 license under Arica Capital。
嗯嗯嗯，是。那我们想了解的是你在这一段熊市当中管理投资组合的时候呢、
嗯嗯、
你自己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是在熊市里面是完全不持仓的吗、
嗯、
还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管理的秘诀？
这个很好的问题。 okay, 你看 我本身管理资金的 strategy 不会说适合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有自己。 我本身一向 strategy 就是我不会去 time 这个 market， 我会一向来都保持我们讲 stay invested、market 好，我的、
嗯、
我们讲 invested level 投资的巴仙率 of 整个的 portfolio、
嗯、
我每次会保持90%以上，好我是90%以上，不好我是保持学出来，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去time 这个 market， 就是 predict 它会上还是会下、
嗯、
okay, 这是第一点。所以变成其实熊市也好牛市也好，我的 portfolio 大多数是不会去动的，因为我当我一投资我是投资用一个三年五年或者是更长久一个角度去看这些公司，不是短暂的公司、
嗯、
OK， but 我会一直做，就每天我会 compare 什么，有跟这之前有这些公司你是很有兴趣要去投资，不觉得价钱比太过高、
嗯、
所以我们就去 monitor 这些公司有没有跌到一个 level、
嗯、
我们感到有兴趣的。Okay, 假如说有一间公司遇到、哎、现在公司直接要买太过贵，可是现在已经掉了50%，可以考虑。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怎样做，我们跟我这个 existing 的 portfolio， 假设说我平均会有二三十间公司、
嗯、
我就拿这些公司来比较我所已经拥有的这二三十间公司，我就来比较、哎、有没有说哪一个可以 replace， 两个相比之下没有这样 attractive， 这个更好一点，所以我就拿来一个 switch、
嗯、
所以我就会用这种方式， but 我还是会 stay invested in that sense、
嗯、
所以 bear market is the best time to do switching。 对，你的 portfolio 下跑不了的肯定会下，你卖的那股市 switch 了会亏钱，对，可是你有个机会买到另外一间公司更好的，可是 又更便宜的。
嗯，
所以其实 the best time to do 我们讲 restructuring 就是说你去换你的 portfolio 是 during a bear market， 就是给你最多的一个机会去做 restructuring。 往往发现到当一个 bear market 相比之下 between 你去 cash out， 我没有信心我觉得会我卖到完 100% cash、
嗯、
跟你去做一个 restructuring， 就是说你买你之前想要买可是没有机会买的公司，当一个 rebound 的话、嗯、你才有机会去 ride 那个 rebound compare 你我现在 hold 一个 cash 在那边。
嗯嗯，
所以这个是 even 我现在都是在做，帮我的客户在做，就是说 first thing is 我根本没有卖到 during the sell down， but 我 constantly monitor 有什么股市之前我已经有一个 list 了，就是我在瞄着这些到了一个水平说、哎、我觉得有趣的，然后我再做一个 restructuring， 就是换这个 portfolio、
嗯、这段时间因为股市不停的在大跌、嗯、然后持有正股的一些朋友如果还没有割掉的话，哇，就是每天打开自己的 portfolio 看很难受。那有一些朋友就说、哎、这个时候就买一些好像 inverse ETF 啊、
嗯、
然后做空啊这样子来进行对冲、嗯、那你觉得散户投资者如果现在明明已经就是一边在流血了、
嗯、
还有必要这么去炒作吗？
其实看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的 emotion， 我们自己的心情，投资者。所以当果是一个投资者说差别在这一点，你懂你卖你在投资什么东西吗？如果说你所投资说十间公司也好，可是你很了解这十间公司、嗯、你知道他们的 business 是什么，你知道他们的 prospect 是什么，股市 even 下股票 even 他们下你没有说像动摇这样大。
嗯嗯、
okay?但如果假如说你是不懂你在买什么东西，就是我邻居讲好买，我的哥讲好买，我的阿嫂讲好买，我也是去买，就可是你根本不懂，所以每天一开你就有那种心脏病会发生，哎，如果掉了这样多了，
对、
right? 所以差别就是说你懂不懂你在买什么东西。
嗯嗯，
如果你懂你在买什么东西，因为你每天要去看，可是你要一直提醒你自己，就是说问回这个问题，周末我投资在这间公司，如果你觉得我都因为我相信他三五年的那个 profit performance 会很好，嗯嗯，这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 volatility 在这个市场上，你就不会动摇这样大。如果说是你开建公司是我知道他们名可是我不他们做的东西、啊、那个就是问题出现了。
嗯 OK 好， Peter 有说你在这段时间呢还是会、stay invested， 那这个时候看到表现最好的当然就是、美元、
嗯、
还有包括、能源板块、
嗯，
那这两个是你会有兴趣纳入自己投资组合的吗？
没有，就是看我们 strategy 要跟我们的 view consistent。
嗯
，OK， 假设说，我只会 go for 这些 commodity， 如果我觉得 inflation 还会继续搞，就 commodity 价钱不会下，所以 then only make sense 我去投资 commodity、嗯。But 如果说是刚才我讲我的理想是这些 inflation 会下 ，right will come off、嗯、commodity price will come off。所以如果有这个看法的话，我们 strategy 应该是我们应该避免 commodity，
嗯，
因为如果 commodity 价钱一下整个股市都下，所以 I have been staying away from commodity， 我比较专注是我们讲 recovery， recovery 就是我们讲简单讲就是银行是一个 recovery， 我们讲嗯building material 建筑的那个、
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是 recovery、嗯、consumer 也是算一个 recovery、
嗯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工业出产也是一种 recovery， 所以我是比较注重 more on recovery 的那个 sector。
嗯嗯嗯，刚提到的这些大家可能可以多去做功课了解一下，因为在选股方面呢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个前瞻性、
嗯、
不要因为就是看到市场现在说、觉得原油会到150到230到多少多少然后你才就是在这个时候去成为最后一棒，这样子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就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在节目上从、很多不同的面向像我们今天的嘉宾 Peter 林子正进行了哇就是将近40分钟的提问了，那非常感谢每一位、来捧场的朋友还有留言的这些朋友们，那希望说大家在这个动荡非常非常剧烈的时期呢可以保持投资的守则，然后可以进行安全的交易，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的如果不懂就多观望多学习啊，真的是要有概念自己在交易的是什么，然后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一些行情的阶段当中，这样子呢才可以将自己的胜算率提高。那非常感谢 Peter 林子正、嗯、谢谢你。财经股市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在我们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多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并且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一期再见。